的，是我爸爸去的。可是我爸爸取我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我是福建人，所以福建偏僻山区里头呢，你知道这个姓是不能改的，城是定死的啊。所以今天你说我问题目说谁是你的子孙，你这不是废话。那姓是定的哈，那让这个字呢是辈分。那我父亲没有文化，所以我们呢，我下面有三个弟弟，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东西让出去了。后来没想到的时候，这却很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也感谢神，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在福建偏僻的山区里面信主，然后就被抓去，很简短的被批斗了一段，在北京在北京住了11年，然后92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 UFM， 是你们的死对头。但是我的女儿今天跟我一起来，她马上要去 UFM， 我说我们不是死对头，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爸爸。那以前我女儿去读本科的时候，去读那个Asbury， 可能你们没有听过，是威斯里的神学院，不是神学院，是基督教大学。我说你的那个思想是偏亚米念的，但是你爸爸是比较偏加尔文，好，不是极端加尔文。我们不会打架，我们是族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到底是谁是我们的子孙哈？那今天是我的题目。那父亲节，我想一想就，又是父亲节，父亲节快乐嘛哈？父亲节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在乎子女，对父亲不是那么在乎。虽然我们的传统里面说，要孝敬父母哈，中国人的家庭是这样。那当然，这个美国人设立父亲节，并不是说只在父亲节这一天孝敬父母啊，应该是有特殊的意义纪念父亲。那昨天我的两个孩子也问我说，哎，爸爸，你父亲节要什么？哎，我先想一想，这个不是只是父亲节要什么吧？哈，我们做儿女的并不是只在父亲节那一天对父亲好一点吧？应该这不是父亲节的意思吧？哈，应该是天天孝敬父母啊！哈，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多人只在复活节跟圣诞节去教会一趟。那你只在圣诞节跟复活节孝敬天父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说，中国人也常说的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哈，父母为儿女考虑。那我们今天我做了父母后也会这样子，哎，等到你做了父母，你可能会体会原来的父母心。那实际上第一世纪新约的时代它也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曾经讲过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虽然那句话可能是讲到当时的文化情形，可是确确实实从古至今好像父母都在为儿女操劳，为他们操心。那你说今天你还讲什么谁是你的子孙呢？我生的就是我的子孙嘛，我养的就是我的子孙嘛。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也在思考过。有时候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里面哈，问我的父亲说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当然后来计划生育了哈，你想生也生不了了哈，只有一胎了。当然后来又变成现在又变成可以两胎。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很多人就会说，农村里人就会说多子多福啊，老有所养。可是我在农村里看到的就是老人的父母挨家挨户在他的儿子那里去轮流吃饭的时候，没有几个儿子是跟他的父母好脸色看的，都是巴不得赶紧轮到他的兄弟那里去。上了大学以后，我看见哎呦，有的我的女同学啊，大学生啊，看到小孩子啊，那激动的不得了啊，就是非常的喜欢。你真的那么喜欢孩子吗？所以我这个人啊，很糟糕，对孩子就特别的，就是教会的 儿童啊青少年，我就特别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有的人就是非常的喜欢孩子，那可能说哎呀，儿女是爱情的结果。可是你今天也会看到说儿女也是爱情的结束。为什么要孩子呢？那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人，可能你们这里还有一些学生哈，学者。我当时你很快 U of M 毕业出来，这么名校毕业出来，找到工作不成问题，很快成中产，那你也很快成了父母的时候，你也很在乎儿女的才艺，甚至你会也在乎你儿女要上名校毕业。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里的人是不是怎么样，我住在 Troy 离着一个小时的地方，我们那里有个 Troy High，那大家可能 minimum 的要求儿女上 U of M 名校哈。那为什么呢？有的富翁他要孩子继承产业，有的中等人家要孩子带来财富。那今天呢，我想这个题目，我在父亲节的时候讲这个题目，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到底有没有讲到谁是我们的子孙。我们来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九章好不好，罗马书的第九章六到十三节。我们会读罗马书的九章六章十三节哈，九章六到十三节。罗马书九章六到十三节，你们应该进到罗马了哈。因为他好多人会讲说，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我们新约旧约呢出不了埃及，新约到不了罗马，所以希望你们这个教会都是很了不起，已经到罗马，都越过罗马哈。我们来读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六到十三节哈，你们听我读就好了。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在父亲节尊重我们的父亲，那我们更要不仅仅在礼拜天，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天天来遵从你的旨意。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已经表明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读了，我们就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直截了当的。我们就求你在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从中可以得到教训，让我们晓得到底谁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段经文呢哈，是罗马书，可是他讲到里面的故事呢，或者说里面引的东西呢哈，都是从创世纪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创世纪都比较熟了，即使你没有出了埃及，你在埃及里头的话，那也过了那个创世纪前面十几二十章，他已经引用的地方应该比较熟，否则的话听我讲的时候会有一点困难，因为我比较都是从创世纪讲，等到创世纪讲的时候，我解释了以后，我希望你们等我讲完这个他提到的创世纪里面人物亚伯拉罕雅各啊，讲完以后你就明白这段经文了，不需要我解释了，否则的话我平常都会做解经讲道。 啊，这一次稍微有点特殊一点啊，当然你们也不了解我，你第一次见到我，所以不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怎么样。不过我希望哈，你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也会提到创世纪大概哪一章哪一章，你回去再去查经文，哎，因为不见得是牧师讲到你就能够讲得明白。那这里呢，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以色列哈，这里讲从以色列生的这个以色列呢，应该是一个人名。以色列原来叫雅各，后来被神改名叫以色列。可是我们今天一谈到以色列的时候，要么是一个国家，要么是一个民族。那这里话讲的意思是不是说，从那个雅各的后代生下来的，都不见得都是以色列民族的人，或者是以色列国家的人呢？那应该不是这样哈，因为圣经它不是在乎这个，不仅仅是在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它在乎全世界。那亚伯拉罕呢，他这里也讲说，亚伯拉罕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然是亚伯拉罕血缘上有关系的他的后代，他说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七节，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我的题目就有意思了嘛，哈，你看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见得都是亚伯拉罕的 儿女，以色列的后裔不见得是以色列的属于以色列的人，所以后裔不见得是子孙。那我们就现在就离开这个这段经文，我们去创世纪里面去看看，到底圣经里面创世纪当中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跟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希望能够从中看清楚，说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见得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我现在就要跳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哈。创世纪第十二章，如果你们很熟悉的话，你知道创世纪第十二章实际上是洪水以后救恩的，神要提供救恩，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来提供救恩的起点。所以那个地方呢，亚伯拉罕就出来了。亚伯拉罕大概75岁的时候，他的妻子65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神就呼召他，神对他说当然圣经里面一开始亚伯拉罕叫亚伯兰，我们都不管他了改名字是有意思的。今天太多，我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像在国内家庭教会，国内家庭教会因为我在国内住过四年嘛2009年到13年我在国内住过，我要去家庭教会的话，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我就坐在那，我可以从头到尾在不停的讲讲。那今天我要讲一讲，我要大概一小时大概人都走光了，没有人在这待着，所以我们没办法哈，全讲。那我们今天不管他亚伯拉罕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什么，萨拉原来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就叫亚伯拉罕跟萨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叫萨拉，亚伯拉罕就叫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他75岁的时候，妻子65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那神就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明显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仔细去研究，我也会知道说，神明显的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以后，我就做你的朋友，我坚定的站在你一边，谁敢惹你啊，恨你的我就恨他，爱你的我就爱他这是我简单的解释。那意思是亚伯拉罕，你出去我就做你的朋友。那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还不晓得神会给他一个后裔。可是他走到他亚伯拉罕出去以后，走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七节那个地方呢，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哦，亚伯拉罕想，哇，这下不但我还会得到祝福，我还会有后裔。后裔的亚伯拉罕的心中的后裔大概就是就是我的后代嘛哈，有我生下来的后代。可是呢，过了几年他还没有后代。那圣经跳到，我们就跳到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那神又再一次向他显现，说他自己给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 就是你最大的赏赐。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他中文的翻译可能是不是这样。他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实际上神就说我就是你最大的赏赐。那亚伯兰就说，那神又说我要祝福你。亚伯兰说我没有儿子，你还怎么祝福我，对吧？那亚伯兰心中的儿子是谁呢？他说你看我没有儿子。亚伯兰是非常有产业的人哈，亚伯兰产业非常的多。你只要知道后面等到他去救罗德的时候，他带着318人的壮丁啊去救，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多少产业。亚伯兰可能是那个地方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讨论神的话，亚伯兰不是敬畏神的话，那亚伯兰是那个当地的一个土皇帝，土豪都是这样子。那亚伯兰呢是很多的产业，亚伯兰又没有儿子，所以神跟他显现的时候要祝福他，说他你还祝福我什么，我都没有儿子，我这产业谁来继承呢？我这产业就是住在我家的那一个，他说就是住在我家的那个仆人哈，在第15章的第二节，如果你们不想换圣经的话也好，如果你换圣经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在我家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那估计就是他的一个仆人。那我们也猜测可能这个仆人就是后来替他的儿子以撒去找妻子的那个仆人，是很忠心的一个仆人。亚伯拉罕说既然你都没有给我儿子，我现在的产业给谁呢？只好给我的这个仆人。所以亚伯拉罕心中想到的后裔呢，就是我能有一个继承我产业的人。可是神就纠正他，再一次应许他说你会有后裔，而且是你亲生的后裔。然后呢神又带亚伯拉罕出去看天上的星空应该是夜晚了哈，去看天上的星空，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你能不能数得过来，你的后裔也要像那么多。还好是好几千年前的夜晚天空哈，如果今天在北京的天空去带出去，亚伯拉罕就说神啊我什么都看不见。那时候没有雾霾啊，密西根的天气也很好。那神亚伯拉罕就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个地方神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但是呢亚伯拉罕也相信自己会有亲生的儿子来继承他的产业。那时间过得很快，十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孩子。那他的妻子就说神的应许说你有亲生的儿子，神的应许不会错。亚伯拉罕说当然不会错。那妻子就说怎么我们十年还都没有孩子，是不会会不会像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既然我不能生，会不会像当地的文化一样，你娶一个另外一个人生了那个孩子算在我的名下。哦，这个跟今天的小三完全不一样哈。当时的文化就是你不会生孩子的话可以娶一个别人，你生了孩子归在他的名下。那亚伯拉罕说哎，神做事的方法也许是这样吧，他就听从了萨拉的建议。那萨拉说那你娶别人不如我的使女给你，他就把他埃及的一个使女夏甲给了他。那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哇，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啊！真的他就怀孕了，哎，真的就生了啊儿子了。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了儿子叫以示玛利，哇，这个是我亲生的儿子，而且这个名也挂在他跟萨拉生的儿子的名下，这个是亲生的儿子，又可以继承自己产业的儿子。亚伯拉罕非常爱以示玛利。以示玛利从我们当然里面描写的很少，从我们想象的话，以斯玛利也应该很爱他的父亲。这个以斯玛利是一个孝子，至少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斯玛利跟以撒一起去埋葬亚伯拉罕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心中，哇，这下我的儿子就算有了啊，亲生的继承了自己的产业。可是时间又过了13年以后，我们到了创世纪的第17章，亚伯拉罕99岁了，神又向他显现，神说你要做完全的人，神说我还要跟你立约，我要跟你的后裔立约，你呢 立约的标记就是割礼啊。这个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因为你有割礼就跟神立约，而是你先神先跟你立约了以后再有割礼。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就割礼了，就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以后，那神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祝福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又要极多的后裔，又有大国从你出来。那时候亚伯拉罕改名了哈，改成亚伯拉罕了哈。然后呢，神就跟亚伯拉罕说，撒拉一定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说，撒拉已经89岁了，那时候人活得很长啊，89岁也可能还会再生了，但是撒拉已经断了月经了，是不能再生的了。你们这里可能医学院的人哈，应该是很懂，但不过圣经是这么讲的，肯定是不能再生了啊，那是神的应许才生下来。亚伯拉罕说我也99岁，当然后来99岁当撒拉死了，亚伯拉罕又生了一些孩子哈。亚伯拉罕说99岁还能生孩子吗？其实亚伯拉罕，我理解亚伯拉罕的心中就说，神啊，何必那么麻烦呢，我已经有个亲生的儿子了，以斯玛利就是我的亲生的，所以我这个话是有圣经根据的，你们仔细去查创世纪第十七章，他说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那意思是什么呀？神啊，你祝福我，就像你祝福以斯玛利，就像祝福我一样，让以斯玛利可以活在你的面前。以斯玛利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就是我继承产业的。那神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会祝福以斯玛利，可是你必须，你一定会有一个儿子是从撒拉生的，而且我的约不跟以斯玛利立，是跟你和撒拉生的儿子立约。那你说也罢了，神啊，你改变了我的看法，你让我跟会堂有一个儿子，那也好，两个孩子都继承产业不是更好吗？反正我这么多家业分给两个孩子的话，两个孩子也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足够祝福他们了。亚伯拉罕的心中会不会还想到分产业给两个孩子呢？那个到底产业是什么意思呢？可是时间又过得很快，当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来的儿子以撒出生以后，没多久撒拉一看以斯玛利在那玩耍，气愤就起来了，就跟亚伯拉罕说，把那个使女生的儿子赶走。其实你看圣经哈，你仔细看家庭的纷争哈，是第三者小三啊，一定没有幸福的。你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的如果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会比亚伯拉罕更了不起吗？在这一点上更比撒拉更有耐心吗？可能我们只看到他几部分。亚伯拉罕跟撒拉爱情这么好的一对夫妻，也会因为小三产生家庭里面各种各样的纠纷。神定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是绝对神给人的最大的祝福，可是人不要。那今天当然半男半女，不男不女，是男是女，乱得不得了。那亚伯拉罕心中说，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又继承产业的，而且我产业也够多，两个孩子都可以继承嘛。可是撒拉就说不行，你要把这个孩子赶走。那亚伯拉罕心里非常难受，圣经没有怎么描述，但是亚伯拉罕那一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不舒服，可是神却跟他说，你要听从撒拉的话，要把你的儿子赶走啊。天哪，我亲生的儿子却不能继承产业，那到底谁是我的儿子啊？那只是这个我跟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那个儿子，那个儿子才是儿子吗？神啊，你哪有那么看重原配夫妻关系吗？肉身的儿子不是儿子啊，是不是因为他不能继承产业呢？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到了创世纪的25章，我们知道哈以撒也长大了，那撒拉也过世了。以撒40岁的时候就和利百加结婚了。那他们呢 也跟他的爸爸一样，以撒也跟他爸爸一样，一直都没有孩子。当然时间没有那么长，可是呢，也结婚20年没有孩子。那以撒就去求神，神就让利百加怀孕，没想到怀孕的是双胞胎。可是呢，这个双胞胎在母腹里面就打架，不知道怎么打的哈，这个也很少，你们这个医学院的人有兴趣去研究一下这种 case。但是在母腹里打架，打架打的，打到这个利百加很痛苦，估计他肉身也疼痛的要命。所以利百加就去求神，这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还不如不活呢啊！那神就给他说，那将来有两个国家要从你那里出来，而且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我们就快快的过去。那这两个孩子都出来了，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那这个家庭里面呢，从母腹里面这两个人相争，生下来长大的过程又相争，然后呢他们相争，父母呢也因此而相争。父母因为父亲喜欢大儿子，母亲喜欢小儿子，双胞胎还会这样子相争，最后争到一个地步，雅各就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权，又骗取了他爸爸的祝福，那哥哥就以扫就要杀他，雅各就不得不逃命，逃到他舅舅那里做苦工20年。雅各两手空空的去，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的财产，对不对？财产雅各一分也得不到，相反以扫，我相信以扫继承了以撒的财产，也从亚伯拉罕的财产那里继承了。然后呢，雅各在他舅舅那里做苦工20年，可是呢他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财产，神却大大的祝福他，使他回故乡的时候，他不得不又从他舅舅那里回故乡。你们应该这段故事我不需要再去详细解释，真的是没有时间的。你们应该知道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啊，带了一大队的人马，一大队的牛羊骆驼，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给他非常大的财富，他的财富。那回来的时候听到说他哥哥要杀他，不是听到的哥哥，他想到他哥哥会杀他，然后派去跟他哥哥说话的人回来报信说，你哥哥带了400人来看你。我想我弟弟回来，你干嘛要派400人来接我嘛？你这不是要杀我吗？我在这里啊，我就提醒大家想一想，其实以扫啊也蒙神的祝福。如果你只是看产业上看财富上，以扫蒙神的祝福，以扫的产业可能都不亚于亚伯拉罕的产业。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他的壮丁是318人。这可是雅各这个以扫来看到弟弟的时候带了400人来。一大队的人马，当然雅各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就绝望了哈。那在绝望的时候他去求神，与神睡觉。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往往都是这样，我们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去求神，去向神睡觉。可是他跟神睡觉了以后，他也被改名叫以色列以后，他仍然心里非常的担心。那这一点雅各的话，他好像叫以色列，改名叫以色列，那他又做了最好的准备。我觉得雅各是一个好爸爸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有11个儿子，这个时候他很偏心，他最爱他喜欢的妻子生的儿子叫约瑟，他非常偏心。在这点上我们说他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父亲，可是他在父亲的责任上他是做得很好的。因为当他知道他哥哥要来杀他的时候，他想着他哥哥要来杀他的时候，他就把牛羊啊骆驼啊就分成一对一对一对的，然后呢他希望就是说这个送过去的礼物让他哥哥先看到一对一对的牛羊， 当他哥哥问起这个事是什么原因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会说，哦，这个都是送给你的礼物。那一次一次的把礼物送上去的话，他就会哥哥的怒气就会消掉嘛，哈。所以雅各是想得很周到的一个人。然后呢，但是他又不得不再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想着把他的儿女呢也分成几个队，他十女生的放在最前面，不太喜欢的那个老婆生的放在第二，最喜欢的老婆生的放在最后。他一想说，前面的如果被杀掉，后面的还有机会逃命。但是啊，那这些你看来好像就是雅各偏心，可是雅各做父亲有一点是非常了不得，他走在最前面。雅各走在最前面哈，雅各走在最前面。你记得这个一家之主是担当责任的主，要死他先死。不得了的哈，你仔细看这个雅各这个人。然后呢，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就近他哥哥，这个哥哥根本不是来杀他的，哥哥根本就是来欢迎他的，所以抱头痛哭。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你去看这个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雅各跟以扫这个和好，后来雅各自己的儿子十个儿子跟约瑟和好，你想一想看，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没有和好的事情。你看了这些感人的事情后，你就发现说神在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也允许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和好。那我还回来，那谁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谁继承了以撒的产业呢？以扫继承了，雅各没有继承。那以扫跟雅各，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哈，以扫跟以色列这两个人都是亚伯拉罕亲生的，而且是从亚伯拉罕的原配萨拉生的独一的孩子以撒生的，而且是双胞胎。那你说这两个人怎么还可以分出来，其中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外一个不算。那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亲生的继承产业的？那你说亲生的继承产业的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以身玛利是亲生的，那没有继承产业，是因为他不是跟原配生的吗？也不是，是原配把他赶走了。那以扫呢，亲生的原配的继承了产业，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爱雅各恨以扫呢？当然哈，你要记住这个爱跟恨的意思，这里面神绝对没有这个说像我们人理解的说恨，哦，我与你是我的仇敌，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们慢慢的去理解，我今天没有空跟你讲。如果你要觉得说哦，以扫很多人说哦，那个以扫你看被神恨，就好像就没有得到祝福。如果你认为的祝福只是世上的产业的话，以扫得了最大的祝福。以扫继承了他爸爸的，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以扫而且被神祝福，有这么多的400人，可能是他也是家里的壮丁，我不敢肯定。以扫得了产业，反而雅各什么产业都没得到，是亲生的人产业。可是圣经说，这个雅各以色列哈，这个在神的眼中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了哈，第十七章的第七节，我要专门给他读一下。第十七章呢，因为当时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跟你立约，然后说我这个约呢是跟你和撒拉的儿子以撒的后裔立的约。那神立这个约，他这个约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我们想象，并不是我们很多人的时候，我现在碰到很多人啊哈，甚至有不少的就已经信主的。在受洗的从来不去教会的，昨天因为我去主办丧礼和吃饭的时候，跟我不认识的，原来不认识的聊起来，哦，他说信主了从来不去教会，我说信主了又受洗了又从来不去教会，我发现可能这样的人挺多的。那 还有呢，就是说，哦，其实我也接受耶稣基督了，我可以随时受洗，但是呢，我就不想受洗，我也不跟你们教会的人来往。哎，然后你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种就是自己以为的，你们的教会是这样这样这样，自己以为的，圣经就这么讲的，从来都不仔细去读读圣经到底怎么讲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以的，哦，神祝福我，神给我立约，以为的就是物质的祝福，或者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身体得医治啊，或者就是我有喜乐，我一个人啊不被这个市场的压力的，那这些确确实实都祝福。但是神祝福的一个还有很根本的东西，最大的祝福，他很根本的，他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十七章的第七节，当然在后面我们也会讲得出来，在创世纪十七章之前说，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是要跟你立约。那做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和你后裔的神。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除非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接受神做神，那个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圣经里面第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神的儿女，因为第九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我们再换到罗马书第九章，因为今天经文比较多，我们换到罗马书的第九章，他说第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第七节就说，不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他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把亚伯拉罕的儿女跟神的儿女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神的儿女，那亚伯拉罕你亲生生的后裔，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女，那都不是你的子孙。所以那这样也解释了前面讲的说，不都是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是指神的子民，接受神做神的那些子民。那圣经讲的以色列人不见得都是肉身从以色列人那里生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如果你们有空去看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你们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就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当时信神，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出去了，他出去的地方还不知道在哪里，他就走出去了，然后神允许他说有后裔，虽然亚伯拉罕对这个后裔的理解不知道，但神呢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就信神了。神说称亚伯拉罕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的。那圣经讲说，那以信为本的人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不仅仅是像亚伯拉罕而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以信为本的那个信是对谁的信呢？对神的信。那到后面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不是一开始都是一直信神吗？不停的信神吗？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停的背离，不停的背离，没有照着神的教导去做。从旧约来看的话，你仔细看的话，你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与神立约这个上面，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背逆失败，可是在神与以色列立约上面，神一次一次的坚定他自己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旧约一直表到后面说，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子孙，到加拉太的时候就把他指出来了，那一个子孙。你到马太福音读的时候也知道，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后面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神让我们看到说是那一个子孙，可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你信那一个子孙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想我已经把这段经文给你们解释清楚了，而且 到底什么是产业？产业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以信为本的人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继承了亚伯拉罕的那个福气，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就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甚至讲说，这是福音最早的时候先传给亚伯拉罕，到最后让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的罪，相信他能够赦免我的罪，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那个产业是神给他祝福。那到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祝福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经甚至讲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榜样。那耶稣有一次跟犹太人的领袖对的时候对峙的时候呢，犹太人领袖说，哎，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他跟他跟夏甲结婚的事吗？跟撒来这个吵架的事吗？亚伯拉罕做的事就是以信为本，亚伯拉罕信神。那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现在回到我们的题目那里去，谁是你的子孙？如果你的子孙不是神的儿女，那你只是肉身的子孙，他们只是你的肉身子孙，他不是你远远的子孙。所以我们还要随从这个世界的看法来教育，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吗？事业的成功，财富的拥有，儿女的孝顺，那当然都是很好。可是如果这个阻拦了儿女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和许多世界上成功的人士兴盛一时，甚至一模一样，但是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对吧？圣经里面讲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不但如此，还要远远的灭亡。那这些子孙，你肉生生的子孙，你如果不把他带到神那里去，他只能在这个世上给你有一段短暂的关系。那圣经讲说，神自己，神的话，神的儿女会远远长存。所以我们不应该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救恩祷告嘛？我们不应该看到儿女愿意爱主的时候牺牲掉一切名利而感谢什么？我有时候在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边的中国的家长为自己的儿女没有上名校那个伤心。我什么时候你们为自己的儿女没有信神的时候这么伤心过？你明显的表明名校比信神重要。你什么时候，很多人说，当有我们也听到说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自己做榜样，最后他儿女也笑话他去爱主，给爸爸妈妈说，我要奉献一生去侍奉神。哇，那爸爸妈妈可不高兴了。你信主可以啊，但是不要做传道人啊。而且他自愿去做，他也不要。我常常给我儿子祷告，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做传道人，你做宣教士，真的是我的心愿，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求神怜悯。但是我们看到说，华人界里面，他说华人的第二代不能出来做传道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亲。最主要的拦阻就是，到底你要你的子孙只是这个世上的子孙呢，还是像圣经里面讲的是做神的儿女，甚至他为神摆上愿意牺牲的时候，你为他高兴吗？让他成为你远远的儿女。那另外一点我们也想的深刻一点，你会看到保罗应该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保罗他会对提摩太说，你是我的在信仰里面的因信主而做属灵的真儿子。那也对提多说，你是 因信耶稣基督做我的真儿子。可见我们虽然没有肉身的儿女，但是你带人信主，你带他做门徒，那些人好像你的儿女一样。也就是印证了圣经里面讲的，肉身生的不见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你带到里面去了，神也真的好像养孩子人 养起来的，神也看他是你的属灵的儿子。然后我们想另外一点，我们想一想看，我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把他的福气，亚伯拉罕因为以信为本，这信心他这个福气到我们这里，传到我们这里身上，那神也命令亚伯拉罕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仔细跟大家讲，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三节，他说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既然在那里他讲到说，亚伯拉罕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祝福他，他说你也要叫别人祝福，那一个实际上你仔细去看是一个命令，我祝福你，你要成为人的祝福。当然你成为人的祝福的过程当中，有人如果咒诅你，那就闭门神的咒诅，如果有人祝福你，他也得到祝福。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就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亚伯拉罕要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把他的福气带给别人。那当然你会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当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信心成长到一定的时候，才可能带到人的祝福。比方说他为索多玛代求，那之前我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走到哪里实际上是带给人家咒诅。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他老婆说，你太漂亮了，你不可以称为我的妻子，你应该说是我的妹子。最后埃及的法老受了咒诅，还好神拦住他。第二次亚伯拉罕又这样的时候，又受了咒诅。那后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可以为别人代求。我们成长的过程，信心成长的过程，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就是我们信心成长后，把亚伯拉罕的福气传给别人，那效法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的人，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想今天虽然都跟平常的主日一样，但今天也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就祈求你，你这位天上的父亲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教训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洗耳恭听。所以我今天所讲的这一切，如果是出于你的，你自己的圣灵在人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感动他们，让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得远一点，永恒那里面，我们的儿女如果在永恒当中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爱主，那在永恒当中也是我们的真儿女。虽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在主里面成了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出于你的主啊，你就让大家忘掉我所讲的东西。我有时候因为为了使大家可能讲到可以活泼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不得不讲一些故事，但是如果有一些笑话故事不是能够造就人的，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并不是能够知道什么东西能够造就人不能造就人，但是你是掌管人的心的神，所以我们向你仰望，求你来怜悯我们，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把你的福气带给更多的人。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